第65章，主在人类创造和形成了他自己的两个器皿和居所，被称为意愿和觉知。意愿为圣爱，觉知为圣智。第358节，前面论述了创造主神的圣爱和圣智，也就是永恒之主，还论述了宇宙的创造。现在该说一说人的创造。经上说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照他的样式被造的。见创世纪1章26节。这里神的形象表示圣智，神的样式表示圣爱，智慧无非是爱的形象，爱为了被看见和识别，而在智慧中展示他自己。正因爱在智慧中被看见和识别，所以智慧是爱的形象。此外，爱是生命的存在，而智慧是由此而来的生命的彰显。神的形象和样式清楚显明在天人身上，因为爱从内闪耀在他们脸上，智慧展现出他们的美，美是他们爱的外显，我已看见并觉察到了。第359节，除非神在人内，且是人智内在的生命，否则人不可能照着他的样式而成为他的形象。神在人内，且是人智内在的生命，这一点从前文4到6节可推知，即唯独神是生命，是人和天人是其生命的接受者。从圣言可知，神在人内，与他同居。由于这是圣言的教导，所以牧师习惯说，人当预备好接受神，以便他能进入他们，住在他们心里，使他们成为神的居所。虔诚的人在祷告时也这么说，有人在谈到圣灵时，更是公开宣称，当处于神圣热情，并因着这种热情思考、谈论和讲道时，他们相信圣灵就在自己里面。在《新耶路撒冷教义之主篇》中，50到53节已说明，圣灵就是主，而不是独自为一个位格的另一个神。因为主声称，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参见约翰福音14章20节，还有15章4节、5节、17章23节。第360节，因为主是圣爱和圣智，这二者本质上就是他自己，所以为了可以居于人内，并赐予人生命，他有必要在人内创造，并形成他自己的器皿和居所，一个为爱，一个为智慧。人内的这两个器皿和居所被称为意愿和觉知，爱的器皿和居所是意愿，智慧的器皿和居所是觉知。下文将看到，这二者属于人类的主，人的全部生命源自他们。第360节，人皆有意愿和觉知，这二者之别，犹如爱和智慧之别。这一点既为世人所知，也不为世人所知。 通过尝试为世人所知，通过思维不为世人所知，通过转述为著作的思维更不为世人所知。凭尝试，谁不知道人的意愿和觉知是两码事？事实上，人人都能觉察到这一点。如当他听到，并且也可能对别人说，这人是好人，就是悟性不好。另一个悟性虽好，但心肠不好。我喜欢既聪明，心肠又好的人，不喜欢虽然聪明，但心肠很坏的人。然而，当他思考意愿和觉知时，并未将他们一分为二，加以区分，反而将他们混在一起。因为他的思维受制于肉体的视野，当他写作时，更意识不到意愿和觉知是两码事，因为这时他的思维受制于感官，也就是人的自我中心。正因如此，有些人思维清晰，口齿伶俐，却不善于写作，这在女性当中较为常见。其他例子也一样。凭常识，谁不知生活良善者得救，生活败坏者受到谴责？谁不知凡生活良善者会进入天人社群，在那里能看能听能说，就像世人那样，并且凡出于正义而行正义之事，出于正直而行正直之事者，就是有良知的人。但是若人失去常识，并将这些事交付于思维，他就不知道何为良知，也不知道灵魂，能看能听能说，和世人一样，同样不知道良善的生活除了帮助穷人外还会是什么。你若从理论上写下这些事，就是在用表象和错误以及华而不实的辞藻巩固你的理论。正因如此，很多学者、伟大的思想家，尤其是作家当中的，以削弱和模糊，甚至摧毁了自己的常识，反倒是心思简单者，要比那些自以为超级智慧的人更能明白何为良善的真理。这种常识来自于天堂的流注，并降至思维，甚至眼见。不过，思维一旦脱离常识，就会陷入幻象，这幻象就出自眼见和人的自我中心。你可以检测一下这个事实，告诉有常识的人一些真理，他会明白。告诉他，我们来自神，在神内，靠神存活，被神驱动，他会明白。告诉他，神在爱与智慧中与人同居，他会明白。进一步告诉他，意愿是爱的器皿，觉知是智慧的器皿，并稍加解释，他也会明白。再告诉他，神是爱本身和智慧本身，他同样会明白。问他何为良知，他会告诉你。不过，同样的内容，若说给不通过常识，而是通过从尘世的眼界所获取的原理和概念思考的学者，他就不会明白。那么想一想，究竟哪个更有智慧？